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浪，欢迎收听《旅行的形状》新书导读。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二集，所以从这一集开始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带大家来导读新书的内文了。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本书的结构设计。这本书呢，总共有八个章节，七个正规章节，加上一个 bonus chapter。这八个章节之外呢，并没有前言跟后语。这也就代表第一个章节啊，它就得肩负起前言的功能，前言的功用。至于什么是前言，其实一本书如果有前言的话，就代表在读者正式阅读到内文之前呢，可以先看一下作者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一本书，作者希望透过这一本书传递什么东西，这都是能够在前言中去交代的事情哦。那所以既然第一个章节它必须肩负起前言的功用在，它就有更多更多的东西要诉说，它的角色也很重要，因为它就是各位读者接触到这一本书的第一手第一线。好，那我们的第一个章节呢叫做 Boundless。 Boundless 这个单字的意思其实就是无边无际。那为什么会用这一个单字来当做第一个章节，甚至是整本书的开头呢？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啊，我相信各位身处在疫情期间，一定都很希望自己是一个 boundless 的人啊，因为我们现在疫情比较严峻，所以我们可能被关在家里，被关在自己的城市，被关在自己的家乡，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在国界中去穿梭移动。所以这个时候的我们反而是很向往能够无边无际的哦，所以我把这个 boundless 放在第一个章节，其实呢也算是疫情期间大家心中最强烈的一种渴望吧。好，再来这个章节讲的是湖泊，而很多读者可能看到这边就会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明明说的是湖泊，可是用的单字是 boundless， 是无边无际，明明湖泊就是一个有范围有限制的水域。好，的确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呢在书中在这个章节里啊，其实我有提到，如果你真的想让你自己成为一个无边无际很广袤的人的话，那你也得先学会给自己的心中保留一块只属于你自己的地方，只属于你自己的湖泊哦。所以虽然这个湖泊是有范围被封闭的水域，可是就像每个人的心里一样，你一定都有一块自己的秘密花园，自己的净土，自己的世界。当你学会保留你自己，你才能够真的成为一个无边无际的人。好，所以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才取名了这个章节。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第一个章节是湖泊，这就跟上一集的内容有关了哦。如果读者朋友有听的话，上一集呢我提到说这本书的创作缘起来自于我的偶像泰勒斯他的新专辑 Folklore， 而 Folklore 当中最后一首歌也就是 Bonus Track 叫做 The Lakes， 那我也是因为这一首歌我才找到了写这一本书的动机跟灵感。那因此呢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要把第一个章节献给泰勒斯，献给湖泊 The Lakes、哦、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第一个章节才来讲湖泊。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来正式看一下这篇文章了。我们从第一篇开始讲起。这本书的第一句话，也就是这一篇的第一句话，叫做雨后的天空，空气清新，适合呼吸，无拘无束地，自由自在地。这是整个篇章的开头，也可以说是整本书的第一句话。所以第一句话是雨后的天空哦。那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本书的取材时间大部分都是落在去年的十月到去年的十二月，所以就是秋末冬初的这一段时间哦。那这段时间其实去年的台湾雨下的还蛮猖狂的哦，跟今年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对比。所以去年去取材的时候一直在下雨那所以呢我觉得下雨也不是一件坏事，那也让这本书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雨水哦。但是我们当然都希望雨下的很多还是会希望雨停嘛哦，所以我用了雨后的天空。而这场雨呢当然也可以指的是疫情期间哦，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疫情看起来是稍微有一点转机的，当然在2021的时候好像事情又有了全新的不一样的发展。不过在去年年底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心境的确像是雨后的天空哦，就是刚刚下了一场大雨，但是淋过大雨后的我好像也觉得自己变得比较清醒了哦。所以雨后的天空，空气清新，适合呼吸，而且是能够无拘无束的呼吸哦。我相信过去的这一年一直到现在，大家都没有办法无拘无束的呼吸，因为出门在外都要戴好口罩。所以呢其实这一句话 它可以有 double meaning， 好，很简单的解读就是下雨后的天空，空气很清新，适合呼吸。但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暗示了这本书诞生的年代是2020的年末，而那个时候疫情稍微有转缓的这个趋向，所以让人觉得说，诶，好像雨后的天空稍微能够让人家喘一口气的感觉哦。好，那我们再往下读呢，后来我写了一句话叫做，诶，我来到这个山中的湖泊，然后我看到了眼前很多很漂亮的风景，但是我的脑海中啊，哦，我的脑海里一时间想不起姓名，也缺乏资讯，我没有办法去定义眼前的风景，可是这却不妨碍万生万物将自己活得井然有序，仿佛从来就不需要任何人的认识或评价，情愿独自美丽。好，这一句话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段，那它其实也就对应到了我们这一本书的引言，叫做 Beautiful things don't ask for attention， 美丽的事物无需引人注目哦。就算这个观者他看到眼前的风景，他叫不出任何一个大自然的真实的名字，好，那也没有关系，这个地方并不会因为你认不认识它而变得比较漂亮，或是变得没有这么美丽，它一直都很美丽，它很仿佛从来就不需要任何人的认识甚至是评价，它呢情愿独自一个人美丽哦。好，那当我看着湖泊的时候，其实我一直觉得湖泊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大自然意象，湖泊就像镜子一样，当你看着湖泊的时候，你也会看到你自己的倒影，但问题是这个倒影它显示出来的模样是真实的你还是虚假的你呢？好，所以在文章中我提到了一句话叫做，倒影里的人究竟是又一次外在形象的投射，亦或内在模样的纯粹反应。也就是说，其实平常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显现出来的这个样貌是最真实的我们吗？还是这是一个为了要迎合社会大众，为了要迎合同事，迎合同学，迎合家人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形象？而当我看着湖泊这么样一个清澈、沉静的东西的时候呢，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个形象是不是才是真正的我？好，所以呢我才会给我自己一个问题，我说这到底是外在形象还是它是内在的真实模样、所以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面，但是那个最真实的你它到底藏在哪里，它是不是藏在你心中的湖泊里、所以我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问句，而我并没有给这个问句答案，我只是提出了这样子的疑问。那后来呢我就说，我决定住在这个湖边，因为这个湖边、其实刚好有一个算是露营地，但是我并不是自己搭帐篷，其实那个露营地它的设备还蛮好的，它有露营车，不过很特别的是我没有看过露营车是直接就、放在湖旁边的，所以这也就代表了这个露营车的风景非常的好，那晚上也很安静。那当然啦，虽然说住在湖边好像如果我自己搭帐篷是比较贴近大自然哦，但是我选择住进了有点偷懒哦，住到这个设备比较好比较先进的露营车里面，但是我并不觉得惭愧，就像我在文章中我有提到，我说现代的旅人在重返自然的时候，他自然也有着现代的手段，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已经是我对于脱离文明所付出的最大努力了。这句话其实是比较诙谐的、比较有点自嘲，就是说现代的旅人很喜欢重返自然，但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这么原始的重返自然，我们一定在回到自然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现代的手段，好，例如说我选择去住比较高级的这个露营车、或者是说其实这个地方呢它的网络还是很发达的，一切好像也都能够在钱包能解决的范围之内，但是我还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很难能可贵的了。平常如果要你把你的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调一天，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受不了、因为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随时随地都跟这个世界保持联系，但是既然我已经来到这个深山中的大湖了、我至少希望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大部分的时间都留给眼前的风景，留给当下自己的平静、所以我选择切断我跟外在网络的联系。好，那再来我们就要说一下了，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提到了一个人，说我并没有像梭罗那样在湖边自己盖木屋，然后住了两年两个月的时间哦。所以我们必须来说一下，为什么这边突然提到了梭罗。梭罗是谁呢？梭罗其实是一个美国很有名很有名的人物哦，可以说他是一个作家，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思想家哦，因为他有一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品叫做《湖滨散记》。那么在书中我也提到了这一本书，《湖滨散记》的真实原文的书名哦，叫做 Walden， 就是瓦尔登湖。那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好，就是或者是说在森林在树林当中的这种生活。好，所以其实这边就有埋了一个梗。好，如果各位读者已经有看完这本书的话，应该知道这本书的第三个章节叫做 Alone in the Woods。 好，所以这个 Alone in the Woods 其实就跟湖滨散记的原文是有关系的，因为这本书的原文就叫做 Life in the Woods， What a Life in the Woods。好，在树林当中的生活。那么这一本书其实是出版自1854年的散文集，所以是19世纪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那其实湖滨散记呢，这本书它讲的就是梭罗他选择去这个住在湖边，贴近大自然，去做一场生活的实验。他也没有一辈子都住在湖边，但是他拉出了一段时间，他在湖边大概是住了2年2个月。那在这段时间呢，他把他的想法，把他的所见所闻，无论是对于他个人，对自然，对社会，对国家的各种感悟，写成了今天的这一本《湖滨散记》。那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这一本作品。那我跟这本作品的渊源呢，我们留到下一集节目再讲。不过这本书呢，这个作品啊，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著作当中了。它第一次出现其实是2015年的时候。2015年我出版的第一本作品《没有终点的路途》，其实其中就提到了这个书哦。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理想不理想》，讲的是我去杭州西湖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故事。那在那个篇章当中呢，我引用了《湖滨散记》的其中一段，那我念给大家听哦。他说，我来到森林，因为我想从容地过活，我想活出意义，截取生命的精髓，抛开一切与生命无关的杂物，不要等到行将就木时才发现白活一场哦。那所以这句话我当时把它引用在我的第一本书当中。那事隔这么多年出到第四本书了，我又再次的拾回湖滨散记。因为我个人觉得《湖滨散记》这一本书真的非常非常好看，而它也是很精彩很经典的一个自然文学旅行文学哦。那尤其当时我就住在这个湖边，那在湖边一个人晚上要看什么书，《湖滨散记》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哦。因为就像我以前常常会跟读者说的，你平常在你家看旅行文学，跟你真的在自己的旅行中旅途中去看一本旅行文学，你会发现你跟这个作者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很多。当这个作者平常在讲旅行的时候，如果你并没有处在旅行的状态里，那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故事。可是如果当你当下的身份也是一个旅人的时候，他在跟你讲旅行故事的时候，他就变成是眼前在发生的事情了哦。所以呢，我一向觉得一本书的阅读场所场域也是很重要的，它能够决定这本书好不好看。好，那所以当我都已经住到湖边了，我当然也是要来看一下《湖滨散记》哦。那所以在这本新书当中呢，我引用的段落，我其实引用蛮多句子的啦哦。我讲的第一个叫做时间与空间都变了，我住的地方离宇宙中最吸引我的部分和历史上我最爱的时代都更近了一些。我的住处是如此遥远，几乎像是天文学家在夜晚眺望的区域一样。我首先引用了这个梭罗所写的这一段话，这段话其实是有含义的哦。时间与空间都变了，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很简单，就是旅行的时候。因为你旅行的时候你的空间就变了嘛，你离开了你的家乡，你去了一个可能陌生可能遥远的地方，所以空间变了。再来是时间变了，你有没有觉得在旅行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嘛。那或者是你在旅行中如果碰到一些不好的状况的时候，你也可能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啊。所以时间跟空间都变了，这其实就是一个旅行的状态啊。那他第二句话说，我住的地方离宇宙中最吸引我的部分跟历史上最靠近我最爱的时代都更近了一点。这句话其实有个文眼，我个人的解读啦，他说的是我住的地方。那什么叫做我住的地方？我家是不是我住的地方？是啊。那我为什么不直接说我家离宇宙中最吸引我的部分都更近了一点，而他说的是我住的地方？因为他就正处在一个旅途中，所以他在旅途中的落脚处好像并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家，但是那也是他在旅途中所住的地方哦。所以其他这一句话就暗示了大家说，我现在是在旅途中的，所以时间跟空间都变了，而我现在所住的地方，我所待的这个位置啊，让我觉得我离宇宙还有离历史都更接近了一点。 然后所以空间变了。好，然后他说我的住处是如此的遥远，几乎像是天文学家在夜晚中所眺望的区域一样。那这个天文学家其实这边算是一个文眼，因为在最后一个章节 bonus chapter 我有提到天文学家，所以呢其实就是跟前面做了一个呼应。好，那再来呢我还引用了一个篇章，我说我后来阅读到梭罗湖冰蚕记的其中一个章节叫做孤独 solitude。 好，所以这边也是对到了我们这本书的书名，其中一句话叫做全身上下只有一种感觉，仿佛周身毛孔都含隐着喜悦，触目所及都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注意的，天地万物都很不寻常的与我合而为一。好，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一段话这个译者翻译的非常好，然后尤其我最喜欢他说周身毛孔都含隐着喜悦，然后这句话翻的实在太漂亮了。那最有趣的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话的最后两句，他说触目所及都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所以其实这句话又对到了我们这本书的引言 Beautiful things don't ask for attention， 美丽的事物不会主动引人注意，所以当我放眼望去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注意的，但那并不代表眼前没有美丽的风景，而眼前到处都是美丽的风景，只是他们没有特别吸引我注意，而且我觉得很不寻常啊，是天地万物居然跟我合而为一了。那所以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天地万物与你合而为一？我相信那一定是一个很平静很宁静的时刻，当你一个人走进大自然，你突然感觉到，诶，我的彷徨我的疑问有了回答，但这个回答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人告诉你答案，而是你在大自然的迹象中找到了这个答案，所以你觉得你仿佛跟大自然也合而为一了。那所以呢这两句话呢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对到我们整本书要谈的概念。好，那所以我有说嘛，我说我其实是带着彷徨跟疑惑疑问走进这个湖泊的，那我写到说我为了答案而来，但湖水从未正面回应，到最后我竟直接丢失那些问句，在天地面前他们有多渺小多么庸人自扰。那的确我当初走进这个大自然，我是希望能够找到答案，可是湖水从未正面回应。好，这边也有一个关键字叫做正面回应，湖水是有回应的，只是它没有正面回应，它没有直接告诉你，但是它透过了一些线索一些迹象回应了我的疑问，回应了我的这个困惑。所以呢到最后我发现我直接丢掉了这些问句了，我满腔困惑的前来这个湖泊，到最后我发现我完全遗忘了我当初的问句是什么，所以发现在大地在天地面前他们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庸人自扰。其实以前我看过一个 YouTube 的影片吧，他大概就是在说平常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我们都会觉得自己的烦恼非常的巨大，好，非常的烦人，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宇宙的比例尺拉高 拉大之后，你就会发现地球真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存在。所以我当时对这个科学影片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一开始呢整个画面都是地球，后来开始把比例尺 拉大拉远，地球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到最后呢它几乎已经看不到，就只是一个点而已。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在天地万物在宇宙面前其实我们真的很渺小，那既然我们人类都这么渺小了，我们的烦恼当然也更渺小。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读，我就说到了，我知道大地不会因为旅人的踱步而停止生长，该灿烂的该汰换的自有节奏，这句话我其实也很喜欢，而这句话其实又跟我们的泰勒斯 The Lakes 有关系。在这整本书当中呢，其实你如果很厉害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泰勒斯在 folklore 当中的歌词被中译过，然后被藏在了书的里面，这里就是其中一个。这个是什么呢？好，我们回来看一下 The Lakes 这首歌，这首歌有一句歌词叫做 I want to watch wisteria grow right over my bare feet because I haven't moved in years。 简单来讲，他就是在说我想要看紫藤 wisteria 就是紫藤，我想要看紫藤呢在我的这个赤脚上生长，那因为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动过了。这句话其实那就代表了什么事情？我没有移动，我没有动作，可是大自然还是会生长，所以这个紫藤啊或者是各式各样大自然的万物它们还是会照样生长，并不会因为你停下脚步它就不动了。所以其实这一句话我写的这个知道大地不会因为旅人的踱步而停止生长，其实就是在回应泰勒斯的这一句歌词就是 I want to watch wisteria grow right over my bare feet because I haven't moved in years. 好，就是在回应这一句话。那我说该灿烂的，该汰换的，它有它自己的节奏。那其实大自然它是有一个规律存在的，例如说春夏秋冬，但是春夏秋冬是我们所命名的，可是在我们命名之前呢，大自然就是按照这个规则，按照这个规循在运作了，所以它有它自己的节奏，它的节奏，它的规则并不是人类所发明的哦。那所以我后面就有说到，季节也许是人所命名，但却不是人所发明。真正美丽的事物，在不需声名远播，在不需哗众取宠的年代，它就已经开始美丽了。所以这一句话又对到了我们这本书的文这个应言哦，叫做美丽的事物，美丽的事物无需引人注目哦。所以真正美丽的事情，在不需要声名远播，不需要名声大噪，不用哗众取宠的年代呢，它就已经开始很美丽了。所以呢，这段话其实又再度的强调了人类的渺小。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觉得我们能够决定很多事情，我们能够去决定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选择，但是在大自然面前呢，我们其实是不能决定大自然的运作的。春夏秋冬各种季节的转换跟变换，也许我们给了季节一个名字，但是我们无法给季节一个规则，它有它自己的节奏，它有它自己的规循，而我们能做的就是顺应其中，活在当下，活在其中。好，那再来呢，我就写到我在 湖畔边度过的这个夜晚，那夜晚非常非常的宁静，偶尔还是能够听到有这个车子开过去的声音，因为毕竟这个湖边是有一个湖滨道路的，那当然晚上车子很少啦，可是就是因为很安静，所以只要有车开过去，那个声音会特别特别的明显。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再次翻了这个梭罗的书，看了几篇之后我就去睡觉了。好，那然后呢，我说到什么我说我发现我的手机断网跟断讯，那这简直是一个最大的福音，因为生活中总是有太多其实与我何干的人们近况需要我去更新。这句话其实又是一个有点诙谐，有一点自嘲的一句话。其实我这个人很常被手机断网断讯，就是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忘记缴这个手机电信电话费，然后呢就总是要等到我发现我手机拨不出去，然后已经断网的时候才知道啊，天哪，我又忘了缴这个电信费。所以后来我就下载了 APP， 那自从我下载了 APP 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迟交过了。所以请中华电信不要追杀我，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会乖乖缴钱的好宝宝了。但是在当时呢，我就是又忘记缴钱，所以就好巧不巧，刚好在我住在湖边的那个晚上我就被断网。那所以我一开始不是有说吗，我说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已经是我对于脱离文明所付出的最大努力，结果人家更惨，这个老天爷就直接把我的手机断网，所以我根本不用调成飞行模式，我就是已经没有跟外界有联系。那说实话当下还是有点惊慌失措，我想说哇，那如果我真的发生什么紧急事情的话，我要怎么联络大家可是呢，我想了一下也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福音啊，我都已经来到湖边住一个晚上了，那我为什么不能就安静一点，好好享受这个平静，享受这个孤寂呢？所以啊，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同样的事情我们把它放到生活中，放到城市里就会变成灾难，但是现在呢，我一个人身处湖畔，其实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特别在意那所以平常生活中总是有太多其实跟我也没有太多关系的人需要我去更新他们的近况。其实有时候我在滑 IG 或是滑 FB 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真的有需要知道这些人在干嘛吗？虽然这样讲有一点坏，毕竟是朋友嘛，但是毕竟这个 IG 跟 FB 上有些很多朋友是几乎已经没有在联系，你上次见到他可能是小学国中的这种同学，但又不好意思取消追踪人家，所以呢就被迫看一个其实已经跟我没有关系的人他的生活过得如何。那我其实常常会觉得说，在看人家的生活就会很不小心的有比较的心态出现，就觉得说哇，大家怎么都过得这么好，哇，你看他又结婚，他不是他又结婚了，他要结婚了，我说哦，他事业很成功，那我在干嘛那其实当然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都是各自精彩的，不需要去比较，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是说很容易在看到别人的生活过得如何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情况也带入进去那所以呢，说实话其实与我何干，但是你还是每天都会在更新近况。好，那最后我就这篇文章就快要结束了，我说我在晚上的时候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其实梦是什么意思，梦里的事情很多是真的， 但有很多东西可能是虚构的，所以我觉得梦它是虚虚实实哦，也真真假假的哦。那这就是梦所给我的感受。那我说我在梦里梦到了很多东西，我说我成为了一个作家，然后我做了很多书，我也去了很多很多地方，这个是真实的部分。那我也说我站上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演讲场合，那我永远听不进掌声，但是虚声呢反而是能够特别直击入耳。那这段话其实还蛮真实的啦，我觉得其实每次在演讲的时候，你说去学校上课，去学校分享，大部分的同学当然都很专心，可是一定会有少数人是不屑一顾，是完全不在乎的。那其实一开始以前我去演讲的时候，我都会一直注意这些不专心的人，都会在想他们为什么要一直滑手机，他们为什么要戴耳机听音乐，难道我讲的真的有这么烂吗？可是我后来发现我不应该把目光放在他们身上，因为明明可能100个人里面有90个人是很专注的眼神，可是我却一直把我的眼神放在不专注的人身上，那这样其实是不对的，我好像就辜负了那90个很专心听讲的同学哦。那所以其实这是类似的状况啊，也就是说100个人跟你讲你很棒你都听不进去，可是只要有一个人跟你说你很烂，你就永远记得这一句话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很努力要调试自己的心态，就是说其实每个作家每出一本书一定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那当然呢大部分的意见都是很正面的，可是偶尔会出现一些负面不好的评价评评的时候呢，他总是会让我特别特别的在意。那当然你也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就是尊重彼此，下一次我希望我可以做得更好。那所以呢我也希望我可以不要被这些负面或者是说不好的评价所影响，但是难免真的是听不进掌声，只听得进嘘声哦。好，然后呢再来我也写到说我偶尔也会迷失，但真正偏离的不是初心，而是身旁一路相伴的朋友，看着他们逐渐离开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模样，而我只身站在森林与荒原的边缘，无论回头或续行，道路都又远又长。这段话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可是在原本交稿给出版社给编辑的时候，这段话被删掉了，因为编辑觉得说这句话是不是可能会让大家有猜测，就是说我到底在写谁，会不会树敌。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人生中都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在过了很多年之后变得不像是以前的他们了。就是说我举例啦，我为什么会写这段话，就是我以前有一些朋友，那他们可能也是在网络上蛮多人追踪啊，有很多粉丝，那以前也会问他们说那你怎么调试你自己，就是说你会不会有一天有大头症。那他们也会说不会啊，我根本都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我就是做好我现在的工作，网络上的事情都是虚的，我不想成为一个网红。但是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发现他们居然甚至还找了网红的经纪人，所以就是全力往网红事业发展。当然我没有在这句话里去评价，也没有说这个人这样做是对是错，我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他们曾经很讨厌这样子的状况，但是随着很多年过去，可能他们的想法也改变了，自己也变成了自己当初很讨厌的模样。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可惜蛮遗憾的事情，但是我并不会说这个人这样做是错或者是说是对的那只是说这就是在梦中发生的事情其实原来到了最后偏离的不是我自己，不是我的初心，我一直走在我相信的道路上。那我也许去了很多地方，我也许做了很多书，我也许登上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场合无论是演讲还是节目，但是我觉得我都是当初最单纯的那个喜欢旅行的大男孩，不过反而是在旅行的路上发现自己遗失了很多朋友那当然呢可能是对方的错，可能是我的错，但直到最后我发现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了只身站在森林跟荒原的边缘。这句话呢其实也是在书中不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就是说其实我今年28岁，然后我常常会觉得我自己现在的状况就是站在森林跟荒原的边缘。我知道我一直是在往森林中前进的，我也知道森林才是我要去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很多事情值得我去探索，值得我去书写，可是我站在这个边缘，因为我好像没有这么年轻了，我是不是这些年来的这些工作这些经历其实也都是有一点点胡闹，我是不是要该找一个就是真正很稳定很稳当的工作去做所以我是不是该回到 也许是荒原的地方。我知道这里也能生活，但是到了荒原去之后，我没有办法再做我接下来我想要做的创作了，所以我可能会让我的生活变成一片荒原。那我当然自己是有所挣扎的，所以我有点左右为难，所以旅人啊也就踱步了。所以这其实也就对应到了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说旅人的踱步，但是大自然并不会因为你的踱步而停止生长。那这个踱步其实是有很多层含义的啦，就是说2020-2021疫情的期间使得一个旅人他踱步了，又或者是说在碰到自己人生的这个年龄转换的时候，你也使你自己踱步了，你也不知道我到底该不该继续走下去，所以你有点裹足不前左右为难的感受。那所以我才说我只身站在森林跟荒原的边缘，那无论回头或者是继续前进，其实道路都是很远很长的。为什么这么说？我如果选择往森林走进去，那这条路当然是很远很长，那也充满着考验，毕竟它眼前一切都是未知的，我并不知道这样子继续走进去到底是对是错。那如果我选择往回走呢，走回一个正规的生活的话，那也是很远很长的一条路，因为我已经跟很多人都有了时间差，如果现在再回去做大家可能5-6年前甚至10年前就在做的事情的话，好像那也是一个很大很远很长的差距了，所以一样在这个段落当中，我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我没有跟你说我要往前走还是往回走，但是我的确是觉得左右为难。好，最后一句，我说一个虚实难辨左右为难的梦最终消失在虫鸣鸟叫里，也就是说早晨到了我醒来了，那无论这个梦是多么的 胡闹多么的混乱，但是早晨到了我们自然而然都会醒来，这又是一个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那尤其在大自然中醒来的就是被虫鸣鸟叫所唤醒。那我就说我走出了这个露营车走到湖边，那看着眼前这个很平静的湖面，我忍不住打起哈欠，因为真的很早，但是呢这却是期待已久前所未有的清醒。好，那么第一个篇章就结束在这了，那其实呢这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比喻了，就是说虽然我一直打哈欠，但这却是一个前所未有期待已久的清醒，也就是说呢虽然我还很想要睡，但是我也是醒来了啦，这是最表面的含义。但是另外一个表面的含义就是说我现在好像真的清醒了。我虽然曾经有过彷徨，虽然曾经有过左右为难，总是也曾经有过这种裹足不前的状况，但是来到大自然里，虽然我只待了这一个晚上，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清醒了。而我到底是对什么事情清醒呢？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个人在职涯发展上的这个状况呢，还是说是在人际关系上，因为觉得说曾经因为一个人离开而觉得很受伤，而现在我清醒了呢，还是这个清醒有更多其他的含义在？其实答案都是开放性的，因为在读完这第一篇之后呢，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很明确很明确的内容。那其实这整本书都这样这整本书都没有给大家很明确的内容，所以其实这一本书的所有文字都是有 double meaning 的，你可以很表面的去读它，就像这最后这一句就是最好的示范。你可以说就是作者他太早起床所以他一直打哈欠，但是因为他觉得我醒来了所以我清醒了，这就是很表面的解读。可是你当然也可以把它往深层的含面深层的这个含义去发掘，他到底是清醒了什么东西，绝对不是单纯的只是因为他睡醒了，可能是他对于某一个生活中困扰他很久的议题他突然清醒了，也不一定，所以在这边呢并没有给大家一个很明显的答案，但是呢这就是第一个篇章，所以第一个篇章其实就像是前言一样，他交代了为什么我走进大自然，而我想在大自然中得到什么，而我又是带着什么样子的彷徨跟疑惑走进了大自然。而当然这第一个篇章也跟这整本书的文眼引言，我们不断提到的白日梦冒险王的这一句话，美丽的事物无需引人注目，不断的跟这一句话有这个产生交集产生联系，那也有跟这个泰勒斯的 The Lakes 这一首歌产生联系。好，那关于梭罗关于湖畔的更多更多故事更多想法，其实我是把它留到第二个篇章，第二篇的也就是一之二。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其余的内容呢我们就等到下一集再来跟各位读者分享。好，那所以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也希望大家在听完今天这一集节目之后，你可以再回去重新品味细读这个文字，也许啊 你会发现一些我可能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哦。那所以也很欢迎各位读者跟我分享啊，无论是透过什么方式 IGFB 或者是说在节目下面留言都可以。总之呢，好，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的节目跟解读。好，那我们就下一集节目再准时见咯，拜拜。